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圣经箴言十四章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今天你要听到的是我们几位姐妹凑在一块儿继续分享讨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本书当中有关建立家室这一部分，欢迎您的收听。
觉得我今天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就是今天讲的这两章。
今天我也是来好好来忏悔一下我自己。
讨论完了关于应该怎么管教小孩，那么今天接着带着我们开始讨论说那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她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做些什么。那十三十四章呢，是说我们要拥有一颗可以把我们的房子变成一个家的这样一颗心，然后我们要拥有一个看顾我们这个家、保护我们这个家的心。
第一句的它这个圣经引子就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英文它讲的是 house， 希伯来文就是 home 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中文翻译特别好，就是建立家室。什么叫家室？好像就
我昨天的那个发的我的分享，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house 和 home， 就是房子和家这一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更追求的是我们能不能赚钱多，然后买大房子，但是我们好像少一些精力去经营这个房子里面人的关系。人的关系其实应该是放在房子大小前面的，我是感觉就是房子它其实不需要很大，它就可以很温馨。然后房子可以很大，然后人际关系很复杂，就我们有的时候追求会这个先后顺序会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还有的时候好像就因为我们很多人还住在就是租的房子里嘛，然后就很多时候就会不舍得或者说不想去花太多的精力去布置啊还是怎么样，就会觉得说哎，反正我现在还租着，然后就想说一切从简。很多时候家的那个温馨感其实和这个家庭的格局的布置也是很有关系的。当然一方面是肯定要经营这个人际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家里的整个氛围，不管是住在租的房子还是自己的房子，有没有真的是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家的这样去布置，这点也是挺触动到我的。然后167页他说要铺床嘛，是因为床占你们房间的 80% 的面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那个就是实用。然后我自从看到这个以后，我每天开始铺床了，发现看起来好像确实整洁了很多。
我也是不到这句我就马上去铺床了，我刚才觉得的确是铺床然后我每天都铺床了。现在
你们说的铺床是把被子叠起来还是把被子铺出来？就是我感觉美国人是不是把被子给他全部都就铺平了，然后中国人是把被子叠起来。
基本上我是从来不铺床的，因为我觉得反正铺完之后晚上还要睡我妈是一个很整洁很爱干净的人，所以她就是家务特别能干。
大家好像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比较详细的每天该怎么生活，确实是挺实用。我是大概是十几年前最开始看这本书的吧，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把说料理家务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我应当要去做的事情去做，我应该用心去经营的事情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因为我从小到大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就从小到大就是读书，然后家务说实在我连烧饭都没有怎么烧过。到后来我们又生了孩子又买了房子，每天能怎么过就怎么过呗，好像没有这个概念说操持家务啊等等，这作为一件是真正要花心思的事情去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的感觉，像以前好像我觉得家政学像我们那代就根本就没有学了。
是我感觉好像就尤其是我们这一年代，我们大家差不多都是90后嘛，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父母可能比较少让我们做很多家事吧，就说你学习学好了就好了。那等我们就是出了社会之后，我就发现说诶，其实这方面的那个比方说收拾家里面，就是把你的东西都放好啊，然后打理家里，我觉得这方面平时都是 full time 上班的，然后就感觉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时间和心思去像这本书一样，就是说我投入很多精力在料理这个家里面一样。 就我读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觉得蛮心里面蛮愧疚的吧，因为我老公又投诉我，哎，你也不知道家里有什么，然后就一直不停的买了以后，然后也不收拾，然后就是我们家就是反正你们都来过我家，知道就是说你们的东西就是一直堆，然后堆不下了就得往车库再堆，邀请朋友就是来我们家约聚的时候才赶快要收拾一下，然后平时的时候就不收拾。我在读这两章的时候就反思我自己，然后我觉得作者提到了很重要一点，他说哦，其实我们做什么不只是说哦把家里弄好这个简单，是一个神给我们作为一个职责吧。料理家不是一个好像说是社会上给你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哦是神他给我们一个心意，是需要我们去在家的打理上面花心思和精力的。
我记得我们家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在学校的嘛，还住的是大学生的宿舍，两间合在一起，是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搬到一个像样的这种 apartment， 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才搬进去的。那个时候物资也特别匮乏嘛，说实在也没什么家具，好像没什么东西好收拾，反正我们这一代了，你们可能比我们要好一些，至少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收拾。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吧，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房间嘛，然后他就是会说你要自己收拾你自己的房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的一个就是启发吧，就是我以后也会让我小孩，就像这个书里面也说到说为你小孩规划一个空间，是让他要自己学会收拾，能够收拾整齐自己的地方，就证明他的这个人还蛮有思路。后面但我也是没有学过做饭，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只对自己的房间负责，其他之外的东西脏乱乱差不管我的事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妈就会每周都让我们，就我跟我弟还有我妈，我们三个人有人擦桌子，有人扫地，有人拖地，就是每人负责一项。但我就会觉得像是被破完成的任务，我不觉得是我家，我想让它干净这样子。然后结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这真的是我的家，包括洗碗啊，或者收拾啊，打扫啊，拖地，我会觉得不是一个强迫性的工作，我会觉得我特别想把它做好。然后尤其是我记得有一次就聊到说收拾家，然后苏克就意思就是说我老喜欢吃完晚饭之后无论多累都要把碗什么都厨房全部收拾干净才睡觉。海亮就说哎，等你们有了孩子之后就会知道根本没有时间收嘛，但是我现在还是能够做的话，我就希望在孩子睡觉之前我赶紧把厨房收拾了，这样我会觉得第二天早上起来家里很干净很整齐，我就觉得很舒服。不然第二天早上又是菜渣，又是灶台没位置， counter 也没位置，我就是觉得特别心烦。
是，
然后苏克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这一点，我现在就在给他，就是没事给他洗脑，这样给他耳濡目染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本书，我觉得整个好像就基于一个很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妻子她是一个全职在家的妻子，有没有觉得？我不知道说像这种条件这种要求对一个 working wife 或者 working mom、到底合不合适，做不做得了？我觉得他的精力或者就是说他的能力都，我觉得感觉是很难。比如说包括前面说，在你老公下班之前得把饭菜都弄好，孩子下课之前你已经在家都给他 set up 了一个那个 afternoon tea， 就他的整个假设就是这个妈妈一直在家。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我们想一起来读这本书的。当然我那时候是已经辞职了，那是信主完以后不久，那时候是说我特别想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后来就一直 wondering 说到底什么样是真正的服侍神，所以我其实是 struggle 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到后来呢也算是蛮奇妙的，神就让我看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就有一点恍然大悟，就是加上要学习神的话语的当中，像箴言31章，他并不是说所有女的都不应当去上班，他什么都可以做，他也可以买卖土地啊什么，这些算是一份工作，但是呢他也同时说在后面料理家务啊，把家里也打点的，但是很多人都说下面有一大堆的都仆人可以受他指使哈。但是另一方面，在提多书第二章劝这个老年妇人应当要教导少年妇人做什么，就说少年妇人应当是要做什么，第一个是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受诽谤。他好像就看到这个 priority， 第一个是丈夫，然后儿女，然后料理家务，然后是他的一些 character 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呢，是因为他是一个牧师的太太，所以估计他是全职在家，但是他也是需要外面做 ministry 事工的，是算一份工作。当然像大家如果有个全职工作的话，那你要对这个雇主负责，肯定受的要求就多很多。但是就是回到圣经当中，什么是我们作为一个女人的一个 priority 也好，你即使是工作，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野心的话， 估计不是在神的心里面。但是你比如说你有份工作啊，你也是在经济上可以帮助这个家，是不是？或者你丈夫有时候需要你去工作，你不得不去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你的丈夫。但是呢，从圣经再怎么样来看呢，好像你的工作不应该是 priority。 当然第一的 priority 是神，第二是必须要从神先开始，然后神会带领你怎么样。这本书整个所说的一个作为一个女人，神想让我们所要做的一个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回到这个创造最开始什么是女人的这个角色上去的话，就是 helper of the man。 神说我要为这男的做一个 helper。 那由此发生了很多接下来的家事啊，接下来的孩子啊等等，最终是合乎作为一个女性的神所造给我们最里面的一个 nature。大家也都知道我见证，我曾经是非常追求就事业，根本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因为结婚生孩子会导致我的事业受挫，是这么想。但是真的就是信主以后，这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然后再考察圣经以后，到底神对妇女的一个心意是什么？至少我自己慢慢被说服了，说神在我身上的一个 priority 是什么？绝对不是说不应该去工作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神对每一个人就是圣灵他都有个带领，但是就是说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去追求神，你回到圣经里面去，圣经是怎么教导的。
诶，那如果我们比方单身的姐妹现在也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教会里面弟兄也很少啊什么，那她也要去说要 helper of the man 吗？就是怎么去定义自己呢？
当然我们是在一个已经破碎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一类事情肯定是有的。而且神也有给每一个人有这个独身的恩赐，像保罗他是有独身的恩赐。但实际上我知道的真的是不少姐妹，有些是宣教士啊，有些是事工里面已经很久的这些姐妹，其实心里真的是都有一个渴慕，说想要有个家。有些人是完全奉献给神了，他一生不想结婚，这也是有，或者有独身的恩赐。但是我知道的有一些人，即使到了50岁60岁，他都还在找一个家。这书的最后他后面也有讲到说，单身的姐妹首先是追求神嘛，所以神他肯定会告诉你该怎么办。甚至有一些单身的姐妹，她会去收养其他人的孩子。
我觉得刚才琪静姐说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在挣扎，她里面引用的经文，她观察家务并不是嫌犯，然后还有箴言14:23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在我从小的价值观，甚至到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勤奋是对一个女人的褒奖。我知道这是错误的，但是我的内心和我的认识，我并不觉得勤奋是对女人的褒奖。妻子聪明、智慧、有能力啊。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我接一下。可能我觉得我们也许都听了魔鬼的谎言，你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思想，就是好像说你一个女生她在外面赚钱可能更有价值，来相比她在家里面把家里打理好。这个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上定义，觉得好像我可以雇人来做这些事情，我不用自己做。但是这种现代的思潮说不定是来自于撒旦的谎言，我觉得我去那个赚钱多好像也更有用，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也不一定是赚钱， somehow 我就觉得勤劳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褒义词。
勤劳感觉听起来和头脑无关吗？
对对，我觉得有这方面。我觉得跟智力上没有任何的，就好像只是身体上的一些。
我觉得可能跟中国人农业大国有关，我们中国以前它就是种地嘛，大家都种地出身，体力活这种跟智力上相比就有点这个档次不够，就是大家都希望要智慧要聪明，想脱离那种平民阶级那种感觉，感觉不想再做农民了，不想再被夸说我是勤劳的。但其实我其实还蛮勤劳的，但是因为都勤劳，你就觉得一点都不特殊，就想成为那种在头脑上能够掌控这个国家的那种人。我感觉可能有这个历史存在里面。
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还是觉得说勤劳是一个美德。
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别人如果来夸奖我们的话，你们最想听到什么样的夸奖？如果你被别人夸奖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说明你傻。你要是被别人夸奖是一个什么可爱的人，就是另一种方式说你这个人这个智力不太行，就是他会觉得所有夸奖女生温柔啊然后善良啊这一类都说明你傻。因为你要是一个精明的人，别人不会觉得你善良，所以他们会觉得善良啊这个不会为你迎来任何的利益。如果你想为自己得利益的话，你不应该给人一种你是善良的，你很慷慨那种，你会吃亏。我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直是这样的，其实。然后至于勤劳的话，他们是很赞赏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不管你有没有智慧，如果你不勤劳的话，你都有可能失去本该属于你的东西。对，人一定要勤劳，这个我倒觉得不是一个贬义词，但至少说你可能不聪明。 是吗？总之归根到底还是没智慧，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家料理家务料理的很好，你的丈夫会怎么夸你？你觉得开心呢？
我好像不太整理，我没有被夸奖过。
哦，如果我的那个答案跟那个跟梦瑶一样，我也没被夸奖过，因为都不整理不打扫。我之前是觉得说好像勤劳，觉得好像我那就是家庭主妇嘛。但是我最近就觉得说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家乱七八糟，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把一个家弄得很好，其实井井有条，其实也是非常有智慧啊。跟我之前言论就相不同了，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代表这个人就是很有管理各方面的那些非常有能力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去夸奖别人的话，我就不会用勤劳，我就说他们很有生活情趣啊，很有心思，非常有创意。三炮我就绝对不会用勤劳，或者是我看到他们我不会想到勤劳。是的是的。但是比如说像我妈那个年代，她会跟我说啊，你看人家多么勤劳，家里弄得很整洁，就是很好。
跟我们长大的这些教育体制还是有关系，因为整个教育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排名好像就是说你读书读得好就是好的，就是受社会所认可的。但稍微就是信主以后大概想一想，你这个智力水平啊，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根本完全没办法决定的。你要夸还是夸自己的勤劳，还算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智力水平这个生下来的智商有些人高有些人低，完全是在神的手里。那要夸你这个人的话，你的品质这个勤劳还算是可以夸的，是你自己要必须要去做的。
就有一次有一个长辈最后回来就说，我不同意你们这么说，凭什么只有勤奋才可以考好，他可能考好肯定也是智商很高的。我就听了觉得心里很舒服，这种环境导致我们对这个勤劳这个词儿有偏见。
对，我刚才又想到了一点，就是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在工作上我是一个勤劳的人，或者是比如说我做其他事情，就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在外面你勤奋你是有回报的，但是在家里面好像我勤奋了的话，我觉得我的回报在哪，就是那个回报是不可视化的。作为女性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勤劳，那个报酬没有那么明显。
我觉得弟兄们也应该就是时常反思，然后读一读类似写给弟兄的书，这样他们知道在妻子做完那个家务以后一定要给予褒奖。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信主之后我反而更愿意去思考我们人能做的那一部分，因为智慧不来自于人，智慧是因着神我们才有智慧的。当我意识到我的智慧完全不是从我而来的时候，我就不再在意我有没有智慧这件事情，我在意的是我能做什么。就是如果勤奋可以让我更明白神的话，或者是能更做好手上的工作，我可以荣耀神，我愿意夸我的勤奋。我觉得这是我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对于勤奋和智慧的一个新的转变。我现在就很喜欢在我能做的事情上能够尽可能的去做得更好，我比以前要勤奋。其实进组之前太希望能让别人感觉我很智慧，然后就有经常就是比如说我明明做了很多，我就会想要表现说，哎呀不经意就做了，就做到这样了。哎，人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心理，其实每个人都是背后都有付出很多努力的，但是就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努力的那面，往往是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很好，然后希望归功于是自己的智慧。我以前是这样，但是我信主之后就越来越不这样，而且也不想这样，因为我越来越明白我们的智慧是神给我们的，其实没什么好夸口的在神面前。但是我们可以因着自己的勤奋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忠于神的，然后我们也对于神给我们手上的工作勤勤恳恳，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我觉得这是我信主之后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现在反而会在工作中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勤奋的，我会利用课余时间学很多东西，尽心做好就是我的每一个项目，希望别人看到我是一个可靠的人，胜过别人看到我是一个多聪明的人所谓的智慧。
圣经上他也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所以圣经上实际上在箴言中有提到很多，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要有智慧的。我想刚才你提到了很多，或者我们以前成长的那个所谓是叫做智商吧，智力水平吧，跟这个智慧我觉得是两回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首先要有成，然后对他的知识的认识以后，然后再怎么把这个知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智慧。学业上很好啊，可以说这个人智商比较高，但是很多人智商高的人可以说完全没有智慧，这样子的人是很多的，生活弄得是一塌糊涂，在回头看的时候这个人绝对不是我们的榜样。但圣经里的确是说我们是要有智慧，但是是什么样的智慧，是 因着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他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把这个话建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我们一直在学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学习怎么样变成更加有智慧。就智商高和智慧是两回事。回到这个比较开头的第一章，他讲到说妈妈是怎么制造一个家里的氛围啊。大家不知道对这方面有没有特别多的感触，就前阵子有一个新闻说，这深圳有个中学他搞那个运动会，他标语说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妈快乐，然后第二个标语是说我妈快乐全家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新闻。
不是美国人常常说happy wife happy life 吗？
对啊，但是书上也讲到说，好像妈妈这个角色在这个家里面创造一个很好的氛围是相当关键的。
我们做的这个专业里面，就是国际发展里面，也是说在很多时候在做国际援助项目的时候，专注点要聚焦在母亲和女孩的身上，因为一个母亲决定了三代人这个幸福。我觉得女性在家庭关系里面作用是非常大的，男性是完全不可替代的。然后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理解到为什么神说我们是男人的 helper。 第一反应觉得哎呀，然后我们就好像附属在男人身上，但是再一思索就觉得说，其实这是神给我们就是女人很大的一个祝福。一般我们说帮助他的人某些方面比这个人可能要更优秀一些，更擅长一些。
对啊，因为圣灵他也是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嘛，所以这样想想就是说神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就没觉得说自己很掉价了，是不是？ OK，
是这个作者他说在你丈夫想到这件事之前你已经把它做了。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帮助者，我们去 take care 就是处理掉这家里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的先生也愿意做，或者说他也愿意承担一部分的话，我们不应该感觉到很 guilty， 或者说没做好然后我还可能卸了一大半给我的先生，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每个家庭有它的特殊性吧，就像在我们家的话，我就是不擅长做饭，我们家做饭都是相继在做饭，一开始也有尝试过说我也觉得我要做饭，但是总是不是很好，我喜欢两个人一起因为他都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做菜的话他是有点看不过去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弄，他知道怎么弄得更好，但是我就是瞎弄，真的不专业，他就会忍不住想要纠正，然后我就不开心，总是不欢而散，就很纠结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他主做，然后我有时候帮忙，我们这个形式还挺好的，然后大家都比较开心，这样让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就是很和谐呀。这个作者他提供的不是我们每一步都要去这样做，我是想说每个家庭各自有相处方式，这个 help 也不一定要行出来。
是，如果你先生不需要你 help， 或者他能够把菜都做好，你不是更爽吗？就是更舒服。你看这个从圣经角度来讲，这个提摩太前书啊，这个讲到这个一个人做这个监督的资格和做执事的资格基本上是给男的写的，谈到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执事的资格也说执事只要做一个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实际上最终好好的管理这个家，这个男的是家里的头的话，他是要总负责的，所以他要亲身做的话，你就让他做嘛。
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我们就乐得清闲，有时候确实不需要帮助的话不是更好吗？
我觉得在家务这个问题上真的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女性来做，因为我觉得家是两个人一起组成的家，然后按理说其实家务两个人可以一起分担，这个也是可以增进感情的，然后我们可以做自己擅长那部分。目标不是说谁做哪些事情，而是你们通过这些事情你们的关系更和谐，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至于谁做多少做什么不是很重要。
对，
那也就是说男性其实如果男性主导做家务的话是一个可行的，对吗？
所以你就是比较这个幸运的这一位。
没有没有，
也要取决于就是这个男生他是什么心态，他是抱着想做喜欢做的心态，还是他抱着一种如果我不做我老婆也不会做那我就不得不去做的心态。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就姐妹就比较幸运了，她可以少做一些，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我觉得姐妹还是需要多担负一些。